大家好，这里是子夜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子夜电台第六期节目，我是主播汪苑。
我是欢欢。
你猜我是谁呀？
你当然是楚国一条街的 Rex。 好，回归正题，因为今天晚上呢，另外两位主播，也就是主播 Rex 和主播欢欢完全不在状态，那我就只好独挑大梁了。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我可以先给大家读一遍，然后呢再跟大家讲讲，分享一下我的理解，还有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陈寅恪，可能稍微对这种历史感兴趣的都知道，这个人是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这篇文章写在他去世之前的一两年吧，是他的学生去看他，那么他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所以嘱托他的学生给他出版文集等各种事情，顺便写了一篇短文，算是赠给这篇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叫蒋炳南，所以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赠蒋炳南系》。为大家朗诵一下这篇文章，感到非常的荣幸。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听完，因为这篇文章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后面的点评当然也非常的棒，所以不要挂掉。清光绪至纪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一堂九子集，起而读之，不甚喜其文，为深陷其事，以为魏秋诸子执明清善退之际，犹能兄弟其友，保济一地，相宜从容讲文论学于前汉昆吉之际，不畏为天下之自乐大幸不可也。当读四集时，朝野上承苟安，寅恪独怀心有所敬之忧，果未及时览，神州沸腾，还以分老。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民宾族，凄身灵表，以咽炎垂死，将就暮矣。默念平生，故未尝五十自饮，取邪阿氏，是可告为友朋。自若追踪细弦，幽记书属之难，焚水之曲，属先者之遗范，托莫切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及。徒寄之梦寐，臣服遐想而已。呜呼！此曲寅恪少时所自带，即亦惹他人所望以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赞五代史记，着一耳平道诸赞，贬斥势力，争冲气节，虽一匡五代之交离，反之纯正。古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魅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败矣也。蒋子炳南眼来问计，聊师古人朋友正言之意，朝此奉仪，孰可共襄免策云耳。甲辰下七十五寿陈寅恪书以广州金明馆。这篇文章总共不到500字，且写尽了人生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有一段时间能够背诵出来有很多句子都非常的优美，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慢慢来欣赏。我们可以先从这个人说起，陈寅恪是研究历史的，很多人说他是国学大师，这里有一个那种误解，因为国学是当时呢是相对于西学来讲的，或者是叫中学西学这种讲法，一般我们指儒学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陈寅恪是研究历史的，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儒家代表的人物，像曾国藩还有什么王蜀仁这些人都是说儒学一派这种传承下来的，那陈寅恪他只是研究历史的，所以说他是国学大师不怎么准确。陈寅恪这个人呢 从他的身世讲起的话，他的身世非常显赫，他的爸爸还有他的父亲和他的爷爷都是这种，怎么说呢，都是当时维新派的这种显赫的人物啊，和张国藩啊、李鸿章啊这些人都是很有交集的。那么陈寅恪的兄弟姐妹也都是那种才子佳人吧。那么陈寅恪特别的这个有天赋，比如说他的记忆力非常好，然后又非常认真，一心想在学术上发展，所以成为这个史学大师。他呢有一个很多传奇故事，比如说国民党当时逃到台湾的时候呢，要抢救学人，那么就把一些教授啊都带走了，然后呢陈寅恪是点名要带走的，可是呢陈寅恪对国民党的腐败啊，或者说什么，而且据说他对蒋介石这个人也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人，所以他就不走呢，他也不想在北京待着，所以他想跑到那个广州去观望一下，然后就在中山大学留下来了。留下来之后呢，当然在中国就参与了历次运动啊什么之类的，就各种遭遇啊什么之类的。突然我想我们因为这些正好是陈寅恪的一生嘛，这篇文章都讲到了，我们就从这个文章开始好了。他第一部分可以说是一个回顾，清光绪之纪年，寅恪家居百下，一日偶见架上旧书，见有一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为深陷其事。是说他小时候在南京因为白下是南京的意思，在架子上看到一些书，这个书的名字叫一堂九子集，应该是有九个兄弟吧，九个兄弟凑在一起编了一个文集，那想当然这个文集肯定毫无价值了，如果不是因为陈寅恪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他，估计也没人看了。他不喜欢里面的文字，但是特别羡慕这些事情。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呢？他说是说，为求诸子执明清善退之际，犹能兄弟其有宝济一地，相以从容讲文论学以前汉昆吉之际，不畏为天下之自乐大幸不可也。当时正好是明清的这个交接的时候，明清明亡对吧，清初整个山河破碎嘛对吧，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他们兄弟九个人呢能够在一个地方还可以从容的讨论一下文字对吧，搞搞文艺当个文艺青年文艺中年说是天下之自乐大幸。我们知道这个话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抗战的时候很多人就说，难道整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吗？所以说他特别羡慕这件事情。当读四极史，朝野上层苟安，迎客独怀心有所敬之忧，国危急思难，神州沸腾，怀以纷扰。读一堂九子集的时候迎客还小朝野好像还是比较平静，这应该是在那个1910年之前，就是说那个应该是甲午战后到清朝灭亡这一段时间，好像还是挺平静的。但是迎客呢就觉得这个是大事要不好了十年未及时难，然后果然就整个这个神州沸腾，繁邑纷扰。迎客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内战更不胜计。迎客那么长大了，就到东西洋数万里。因为迎客这个人，他有一个传奇，他底子特别好去日本留学，去美国留学，去德国留学，都是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去留学。然后呢他也不读学位对吧，人家就是去挑战智商的或者说挑战记忆力其实他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在历史上既有见识，就是我们说的史事，就是能够从历史 的故事里面既能够从那种叫什么故事堆里面能够繁衍历史，然后又能够从历史里面总结出一种对历史的认识这是他们这个历史学的范畴了在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当然，这是那种文人的那种矫情了。文人学者就喜欢这种矫情，什么终无所成。如果陈寅恪都说终无所成的话，那这个你们懂的。 繁历数十年，那么他一生基本上就是要么是求学要么是教学啊，遭逢了一战二战还有各种内战啊，包括说西安事变的时候他知道了这个事情，写了一篇文章讲那个唐朝的时候也有一个将军今天归附政府了，然后又反叛了，然后又归附政府了又反叛了，就像张学良一样嘛，今天跟那个蒋介石拜把子了，然后突然又反叛了，哎，张学良真是人间的败类啊。然后他就说这个将军为什么反叛来反叛去呢，说到底就是没钱，就是要地盘要银子，张学良虽然高喊什么抗日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其实还是因为他的地盘被他弄丢了，觉得很没面子啊，然后呢又没有钱又没有军饷，又不想被剿共又不出力，对吧，各种乱七八糟的，哎，败类啊真是。所以当时打内战，这是内战的其中一种了，各种内战都很多。其后失明宾主，妻身灵表，以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陈英哥因为用眼太过度了，太就是看书真的是那种，据他自己说啊，就是中国好像就是那种值得看的书他都看了，他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书需要他什么时候都看过啊，基本上值得看的都看过了，所以说他的眼睛后来到4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就失明了。当时本来要去英国去这个治眼睛的，但是在二战的时候香港沦陷，然后被香港这个堵在香港了，然后一耽误这个眼睛就真的差不多瞎了。瞎了之后呢，后来呢妻身灵表，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然后这个他就从北京回到了那个跑到了中山，灵表就是指那个中山，所以他是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以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他失明了之后他摔了一跤，基本上就摔了这个，哎，你懂的，老年人一摔一跤基本上就叫他就叫做宾主嘛。其实这个人也是有种托大，哎，他当然他有这个资格。失明宾主正好讲的是两个典故，一个是那个左丘明，也就是写左传的那个人，我们都学过左传对吧，宾主那就是指那个像申宾也有宾主啊，还有那个包括那个当然那个司马迁啊，他不只是宾主啊，你懂的。反正他就是觉得自己的遭遇也是很可怜的啊，妻身灵表，将就木矣，一种悲惨惨兮兮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末年平生孤未尝五十自饮，取邪阿史，是可告为有朋。然后说自己回顾一生啊，觉得自己一生中啊，至少没有什么呢？至少没有五十自饮取邪阿史。五十自饮取邪阿史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讲法，就是这个独裁者呀，或者暴君啊，说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就有一帮义勇文人或者说拿着政治家哲学家去帮他们找理由啊，有这种讲法了。那么在他眼里肯定也有很多，他身边有很多人是那种五十自饮取邪阿史的人啊，比较典型的就是郭沫若了啊。郭沫若在那个曾经讲过一段话，就是号召，就是说号召全国的那种学者啊，说哎，你们每人看一本书，我们加起来就可以超过陈寅恪了。所以他很推崇陈寅恪的。但郭沫若这个人就有点取邪阿史，比如他听说那个毛泽东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说杜甫总是哭哭啼啼的，不像话，然后他就专门写了本书。专门说杜甫怎么差，李白怎么好，还会说什么李白怎么提携杜甫啊，总之这种事了。自若追踪细弦，忧及苏楚之难，汾水之起，属先浙之遗患，托卧切以好。这段话就有点那个，就典故太多了啊。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每个典故都挺有意思的啊，那我就不深究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好像没做什么事，那么他想做什么事呢？据说他特别想编一部《中国文化通史》啊，这种就是真正的大部头的书。可是后来在那个49年之后呢，缺乏这个环境啊，因为一切都要以唯物主义为指导嘛，对吧？而且他的学生啊什么之类都要入党啊，你的这种东西都必须。后来毛泽东思想就出来了，对不对？你得跟上时代，这各种事情。 就这个没有这个环境，他很遗憾。后来写了好像10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啊，讲这考证一个妓女的一个生活。嗯，啊，这个等一下可以再提一下。这不是他想做的事，他想做的事就是编一幅文化通史，或者是啊办个学校，对吧？好好教这个学生，让他们呢懂得属先者之一范。啊，懂得什么叫学者呀，什么什么，当然这是那种精神上的这个东西了。其实关于这点呢，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希望培养这么一批人能够有这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够像这个追求学术上的成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就好了啊。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期，徒寄之梦寐，臣服遐想而已。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是一种矫情，但实际上是非常的非常的痛苦的。因为一个人一旦有一种天才，对吧，且有无用武之力，其实他不需要什么，他就希望说自己能够好好开个班，讲讲课就行了，他没有什么。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话，当时他也没有这个条件，因为呢他被打成叫资产阶级思想权威啊。然后那个陈寅恪他说他很莫名其妙，因为他怎么就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对吧？他的方法怎么就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方法呢？哎呀，其实说白了就是他没有把唯物主义，没有在他的论文里面写根据唯物主义怎么怎么样，对吧？没有把毛主席语录写在他的那个文章里面开头，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是非常苦闷的。他其实可以采取一种那种叫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种变通的方法，就是写写呗，对吧？就像文革时期或者说那个时候的那个数学课本也会说毛主席说什么什么，然后接下来开始写什么三角形啊的等边三角形的这个性质啊这种事情。但是他不行，他觉得一定要有独立之精神，一定要有自由之思想。那这样呢，当局当然就容不了他了，所以最后他也不能上课。哎，真是挺悲惨的啊。这句就更悲惨，他说呜呼呜呼，此其寅恪少时所自待，即忆了他人所望以寅恪者哉。他说他都快，对吧，都快死了，这是我小时候所自待，是自己的理想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日后他们后人所希望的我嘛。这句话非常沉痛啊，兄弟们。此其寅恪少时之所自待，即忆了他人所望以寅恪者哉。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样的。现在的我们都觉得，如果陈寅恪能够去台湾也好，或者去香港也好，或者去美国也好，没有留在这个大陆，对吧？稍微自由一点，啊，说不定他的成就肯定是非常不得了的。这是非常可惜的啊。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赞五代史记，着一而平道诸赞，贬斥势力，真从气节，随一匡五代之教理，反之纯正。这里面又有很多典故了。欧阳修写过五代史记，韩昌黎就是韩愈了。说欧阳修 小的时候呢学韩愈写文章，那么他的文章呢写那个五代史记里面专门有一个叫一而平道诸赞，频道给他写了个传记。大家知道像史记啊那些二十四史里面每个都是个列传什么之类的，其中有个人叫频道，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当时那个中国不是被北方的那种各种蛮族给入侵了嘛，对吧？叫做今天来这个民族少数民族把这个国家灭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个少数民族把这个国家给灭了，来来换皇帝人留坐，频道都是宰相，就是这个人当过好几个不同皇帝不同的 朝廷的这个宰相，称之为义儿。而且他的皇帝都是三十来岁的，对吧？人家七十岁的这个频道七十岁了还称人家叫父亲，对吧？称自己称为干儿子这种。但这个人呢评价很多，因为他只是个宰相，也就是一个读书人，对不对？他也没办法，对吧，也只能跳个河什么之类的，对吧？像那个什么屈原一样跳个河那也没什么意思啊。所以不管你皇帝是谁，他都是宰相。那么他做宰相他干嘛呢？ 他除了这个帮房地稳固挣钱之外，当然也会这个怎么休养生息，对吧，给老百姓一点日子过了。可是呢，欧阳永叔欧阳修做他的那个传记的时候啊，这个人有点意思啊，就是欧阳永叔他在那个史记里面，在那个列传里面把这个人贬得一塌糊涂。但是呢，他在就是在功德上，在这种在德这一块，把这个贫道这个人骂得一塌糊涂。但是在师德这一块，他又在个人的这种怎么说那种学以致用也好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这一块呢，他又说这个贫道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因为他真的能够就是把道德啊什么之类的放在一边，能够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不如第一谁如第一啊。所以欧阳永叔和贫道这个人也是一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可是呢，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虽一匡五代之交离，反之成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魅宝，所谓空文一至道学术无败矣也。天水一朝就是宋朝了。他说宋朝在他眼里，在陈寅恪眼里，宋朝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这个最高峰。宋朝之后被元朝灭掉，然后到了明朝就变成太监文化，对吧，太监当道。到了清朝的话又被那个怎么说呢，又被阉割了一下。其实宋朝是中国文化最可能说最好的一代。我们知道那个清明上河图就是在宋朝的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据说那个城市文化呀什么之类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在冷兵器时代，也就是在那个火器出现之前啊，蛮族战争里面蛮族是打不过啊，叶文明的那个民族是打不过那种蛮族的。所以在冷兵器之前，中国不断的遭受那种蛮族入侵，对吧，这是很难打赢的。因为人家像特别是元朝，他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人家上下了马可以放牧，上了马就是战士。所以最后宋朝就被，对吧，金啊盐啊给先后，还有辽，对吧，打不过他们。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有文化的人是没力量的，现在也是这样的。你一个大学生打得过那种，不要说大学生了，你一个有文化的人其实打不过流氓，对不对。唉，其实讲到一个痛点的。不过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的热兵器时代，像现在美国啊，人家既是文化上的先进也是武器上的先进，谁也打不过他。孰谓空文一至道学术无败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陈寅恪好像快死了也没做成什么事，但是呢我好像也留下了一点这种抗争，他大声呼吁的那种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虽然好像是空文啊，所谓空文是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即使是这样呢，他对学术还是有败意，有这个好处的。当然这句话也是事实了，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啊，怎么说呢，不管是做学术的还是不做学术的，都知道这个，都稍微，对吧，稍微这个沾点面都能感觉到，都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哎，甚至连那些互联网做开发的那种产品经理都知道，对吧，都觉得你那个 CEO 不要老是指手画脚的。哎，各种还有那个程序员也会说，你这个产品经理也不要指手画脚，你要让我自由的思想。当然这就是把这个大事变小了。后面就是很客气了，对吧，蒋子丙南眼来问疾，聊是古人朋友正言之意，朝此奉矣，孰可共享免策言啊。这句话也是很有这个背景的。因为陈寅恪有很多学生，但是这很多学生里面比陈寅恪年轻了，当然肯定的。所以他们对新中国，对那个共产党那一套制，还是有很多人还是挺幸福的。他很欣赏，特别欣赏的一个人叫汪什么，好像姓汪的啊，也是。然后呢，对他寄予厚望。结果这个人呢，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然后成为这个共产党的说客，想让陈寅恪回北京去当那个中古史的研究所的所长，当然也是社科的一类的。然后呢，陈寅恪就跟他聊了聊，聊了聊。结果这个学生啊，不知天高地厚，对吧？就跟他讲什么唯物主义啦，讲马克思马列主义啦，对吧，讲这些东西，好像是他进步了，对吧，你这个老师太落后了，这个太腐朽了。然后把这个陈寅恪气得不轻， 他有几个弟子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要进步，对吧？要向党靠拢之后的。那么蒋炳南呢，正好是一个，是他所有弟子里面，所有学生里面，属于那种天资不怎么高的啊，就是属于，啊，反正大家懂的，对吧？然后呢，他来了之后，这个人就特别尊重他的老师啊，基本上能够跟他保持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啊。然后他就觉得，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继承他的这种精神也好，或者学术也好，幸好还有个蒋炳南啊，谁人资质有点差，所以他说：“辽师古人朋友正言之一，朝此奉印。”蒋炳南这个人呢，这个学生确实也啊，怎么说，确实就是那种真师重道啊。他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后呢，就把陈寅恪的文章啊收集起来啊，好编了个文集。后来在他的文集基础上，在啊可能是10年还是之前还是什么时候，又重新编了一个陈寅恪的文集，算是最全的了。陈寅恪的文集还是有一些坚持，比如说他一定要用繁体字，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陈寅恪有这种遗嘱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他是用繁体字编的。这样，因为呢我读过他的那些学术文章啊，所以我觉得我对繁体字的认识就是因为读了他的这些文章来说的。总之这篇文章我为什么最喜欢，相信大家有感觉了，对吧？他基本上是讲一个天才的一生，这个天才虽然不是爱因斯坦那种天才，但是啊也是一种很难得的天才。陈寅恪的语言天赋非常好，他懂很多语言，据说有十几种吧，这种比如说那个关于那个资本论，对吧？共产党的那个东西，资本论，很多很多国内很多人都把资本论都觉得好像这是什么很高明的东西什么之类的。人家那个陈寅恪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德国就看过德文的原文啊，你们这些人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哎，还跟他谈资本论。又比如说这个。那个西藏啊，那些梵文啊什么之类的，那些都懂的，嗯。总之是一个全才在史学上，但是呢，他没有，也是从小呢，他就有那种，说我就是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光大的这种人，或者说继承者什么之类的，他就是要做这么一个人，可是呢，时不我待，对吧？他错过了这个机会。确实，如果他当年没有留在这个大陆，去了台湾的话，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啊，讲到他的故事，就跟这个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对吧？就很那什么了。除了这些故事之外，光就这些文字本身也是非常好的，因为陈寅恪的文字，包括他的学术文章，他不像白话文，就是我们现在那种文章，也不像那个古代的那种文言文。也不像鲁迅的那种很生硬的那种，就是那些文字，他有一种很独特的那种感觉，嗯，这种感觉是因为陈寅恪这个人真的是，就是中国，怎么说，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的那种精通啊，对吧？他的文字读起来既有文言文那种韵味，又很容易懂，又没有那种文言文那种啊，总之非常好。像我读的时候，我相信啊，虽然我的这个发音不标准，然后感情也没到位，但是大家应该能感觉到这篇文章是写的非常非常流畅的。从他的小时候的这个事儿，对吧？再到他概括了他的一生，再讲他自己有种死不瞑目的感觉，最后再自我安慰一下，然后把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事情讲出来。啊，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嗯。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头能够自己找出这篇文章，然后好好读读，感受一下这种天才的这种一生啊。啊，讲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还记得我是个枝干部，对吧？我得反驳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好像49年之后中国就没有大师了。啊，前几天我以前也是，当我还是美分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无论是这种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好像哪怕是历史学，好像民国之前有很多人，即使像胡适，像这个钱穆，对吧？这些人都是那种，对吧？鼎鼎有名的，包括像什么，还有什么洪秀兰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人，对吧？嗯，可是呢，好像建国之后好像就没了。然后自然科学就更是这样了，像 那个得过那个诺贝尔奖的好像都没有49年之后得到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呢，并不是建国之后没有大师，是建国之后我们对大师的关注度不一样了，或者说那些真正关注民国前的大师的人，包括说那些陈寅恪的粉丝，有多少人能读懂他的文章呢？对吧？啊，在这里我要自我表扬一下，他的学术文章我真的读了，而且有些东西我还是能够读懂的啊。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读陈寅恪的传记，然后觉得这些故事很好玩，然后正好又满足了自己对民国的那种毫无理由的那种崇拜啊，或者说那种爱好。那些民国粉其实和印度粉是一样的，都说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啊，有民主啊，有自由啊，有选票啊。其实作为去过印度，在印度待过一个月的人，我觉得印度真的是糟糕的一塌糊涂，整个孟买全部是那种讨饭的，基本上啊，不能全部是，就是街上到处都是讨饭的。哎，真是，它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景点叫海上清真寺，期望那个海上清真寺有一条那种稍微可能就是两车道的那种啊水泥路啊，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景点。这个水泥路边上全部是那种小孩在乞讨，而且那小孩都不知道他是活的还是死的，因为被蒙起来了，而且都没有那种活力嘛。那么民国其实也是一样的，民国呢，整个中国是处于那种前现代化的那种时期，整个国家也没有什么活力，在思想上有一种因为这个政府的管制还是什么之类的比较自由一点，但是他们的那个高度仍然是那种怎么说呢，是那种就是很活跃的那种时态，是从零到60分那种感觉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建国之后要在这个基础上从60分变成80分，那当然是越来越难了，而且出于那种很多事说就是政治啊什么思想上的分野，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好像民国有很多大师，这都是宣传了，因为那些人他要卖书啊要什么之类的，对吧，总得写点故事吧，好，那就把这些人写的都神乎其神了。即使是从历史学来上讲，那么陈寅恪当然是他人本身是天才的，那么他的在史学上的成就当然是后来的人在他基础之上肯定要超越他嘛，对不对，这毫无疑问的，可是呢我们不关心而已。然后讲到这些大师啊，我得再说一下，就是说真正的大师还不是这种研究这种历史啊或者说是艺术的，然后搞艺术的，当然我都是渣，对不对，真正厉害的人，真正对这个中国有贡献的人，还是那种搞自然科学的人。那么讲个集中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两代严勋，对吧，这23个人，上次我就看了一遍，发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师啊，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啊普通人也不懂，对不对，想讲他们的故事我也不懂啊，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要研制起来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研制弹的原理，比如说那个核聚变或者核裂变到真正做成炸弹到底有什么困难，我们根本就不懂，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大师呢，我们根本就不懂。至于说到中国后来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这是太正常了，因为诺贝尔奖啊，这个大家都做过这个研究的，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基础，中国的文化经济水平一直是比较落后的，所以你要出诺贝尔奖这本来是不大现实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中国的很多留学生在国外都是在做研究，至于这些人迟早得诺贝尔奖，中国人迟早要得那个诺贝尔这个物理奖的。哎，还有很多人就以这一点来攻击中国的什么教育体制啊什么乱七八糟，说中国培养不出什么研究科学的，这都是歪歪啊，中国的那个这个培养出来的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都在世界各国这个安心的搞科研啊，距离他们能够摘下这个诺贝尔奖这种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应该不会很快，不会很慢啊，不会很慢。讲到这里，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结束了，然后我想再说一下，说这篇文章真的是写得非常好，强烈推荐大家有空的时候把它读一读，你只要搜一下陈寅恪，对吧，就能够找到这篇文章，正蒋炳南系。我们的两个搭档已经睡着了，所以只有我再跟你们说拜拜，拜拜，我们下期再见。